那个，接下来我们是以聆听信息敬拜神，请打开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这几节经文。那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的真理的知识，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的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好，今天我们请教导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坚守传扬他的道，我们请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按照教会的经文进度，今天要开始看提多书。提多书总共有三章的篇幅。提多他是收信的人，而第五节的经文呢，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呢，提多当时所在的位置，很可能是在第五节里面所说的格里底。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五节看到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圣经和合本把这个地方翻译成格里底，其实在一些其他的中文译本会把它翻译成克里特岛，它是一个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地中海上面有许多岛屿啦，那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塞浦路斯，它的位置呢，在塞浦路斯的西边，它更接近整个地中海的中央。而现在的格里底呢，我昨天呢、啊，就是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有用 Google 地图让大家看格里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现在的格里底，它是属于希腊的领土，在这个岛上呢，它有一个很著名的教堂，叫做圣提多教堂。那个提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提多书的提多。 据说这个教堂呢建立的位置呢就是埋葬提多的地方。提多去世的时候他大概有90几岁，而这个教堂呢里面有一个圣物盒，这个圣物盒里面装着的是提多的头骨。所以许多人呢到克里特岛啊，到那里观光啊，一定会去参观这一座教堂，然后一定会去看这个提多装他头骨的这个圣物盒。如果说呢这一个代代相传下来被建立起来的圣提多教堂这一个见证是很真实的，提多在那边他埋葬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说在第五节这里保罗他对提多的吩咐，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要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如果说这个圣提多教堂还有这里面的头骨都是很真实的见证，我们就可以想象提多他就按照了保罗的吩咐，他按照了保罗在这一节他所做的给他的吩咐当做他这一生最后的责任还有最后他侍奉的目标。也就是说呢他这一生最后的旅程呢全部都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格里底这个地方，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第五节除了可以让我们知道提多当时可能是在格里底之外呢，他还让我们知道当时格里底呢已经有教会存在了，而且呢不只是一个城市有教会，乃是好几个城市都有教会。所以第五节才会讲到说在各城设立长老，是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城市。我们呢无法确定呢是谁建立的这些教会，但是呢 这些教会他们的缘起呢，这些教会的发迹呢可能是很早很早的年代。如果呢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11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呢，讲到了耶路撒冷那五旬节的大复兴，许许多多呢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为了参加五旬节的聚会。在这五旬节的聚会当中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1节提到呢。被圣灵充满的人包括了，这一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呢在这个五旬节当中呢，有来自于格里底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听到了福音，然后他们在那里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好，这些人呢在主后大约30年五旬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去，肯定有一些人是回家的，他们回到家了之后可能就建立了当时各个城市当中的格里底的教会。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到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 的这些节期的活动，他们是有犹太背景的，但是呢他们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五旬节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现在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同时拥有这两个背景，一个是他们传统犹太的背景，另外一个是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也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而且他们还会讲方言。然后回到了家乡了之后呢，格里底呢他本身又有他自己本来的文化本来的信仰。 有一些学者啦，在根据一些考究啦，格里底呢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文明。格里底人呢，甚至他现在是属于希腊的领土。格里底人甚至相信希腊当中的一些神祇呢，是从格里底出生的，比如说宙斯啊，然后等等之类的诸神啊。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这一群回到格里底的这些信徒呢，他们第一个他们有犹太的背景，然后他们又信主，然后再加上呢有当地他们家乡的信仰还有风俗生活习惯，所以 这些的背景之下呢，所建立的教会如果缺少了使徒，缺少了牧师教师提供正确的教义的教导，那么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进到教会里面的各样所我要信主的这些信徒，他们就会掺杂各样的当时的价值观世界观，然后各样子的对信仰的想法，什么样子才是表示爱主呢，是敬虔呢，他们会把自己过去生活习惯有的这些背景都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格里底教会他们所遇到的处境。在第一章呢，我们刚刚有读过，比如说在第一章的12到13节也有讲到一些关于格里底的文化。12节13节我来读给大家听。12节说，格里底人中有一个本地先知，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他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然后又恶是恶兽，又残又懒。然后13节说，这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化上啦，然后还有他们一些风俗啦、生活习惯上面进入到教会了。所以在这一间教会，他们又有犹太背景，然后又有从耶路撒冷而来被圣灵充满大复兴的经历，然后又再加上他们教会当地传统的这些信仰风俗跟文化。所以保罗呢，他在第13节呢就讲到说，要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这里的 真道呢，原文是指原文是信心，也可以延伸指着信仰，要在他们的信仰上纯全无疵。纯全呢，在这里用的保罗他是用一个医学的用词，讲的就是健康，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比较文雅一点，就是它是很健全的。这几年来呢，有一些教会就是讲说，我们希望教会是健康的教会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形容，要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或者说健康没有瑕疵，相较于呢他们本身掺杂了从本地文化还有各样从犹太文化而来的这些掺杂的信仰，保罗希望他们可以在信仰上面真正的健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来看这一卷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写。在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呢，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保罗专注的是要这些格里底人、格里底的教会，他们得到健全的信仰。他们所以。既然要得到健全的信仰，就必须要教导他们，要告诉他们。在第一章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保罗怎么样子的表达跟叙述。第一个段落呢，是从1节到4节，从1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开始，一直到4节的结束。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书信当中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第一段的内容。在圣经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 这一到四节呢是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句子，一个很长 很长的句子，但是为了容易理解方便，中文把它拆成了四节。然后第二段呢就从第五节开始讲到了保罗他对 提多的吩咐。 他怎么说，我从前有你在格里底，这个吩咐呢一直到了第九节结束，强调说我吩咐你最后最主要的那一个目的，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次，就是纯正的教训，那个健全的，那个 健康的健康健全的教义呢，要告诉这里的人。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呢，保罗他所吩咐提多要安利的长老将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背景啊，所以他这些设立的长老会面临到的问题，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整个第一章的结束，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然后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一直到第十六节讲到了都是这些所设立的长老他们的任务，他们的责任，他们所需要预备的。我们可以从这三段里面看到保罗他一刚开始讲到了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要传扬救主耶稣基督，把正确的教义真理告诉我们。在第一段的第三节里面他说，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给我了。我们看到他讲到传扬，然后神把这个传扬的重责大任交托了给他。而这个传扬呢，传扬真理，坚守真理的棒子，在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交给了提多，正如第五节说的，他把提多留在格里底，然后要他案例那里的属灵的领袖，这些长老，还有包括如果我们后面呢下一周看到了第二章啦，一直到第三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教导啦。比如说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讲到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章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还有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要恭敬，不说谗言。从第二章这里开始有许多的劝，针对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哦，那教导他们让这个教会可以变得健全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而保罗在刚开始讲到这个传扬的责任是救主给他的，现在呢他吩咐提多然后要设立长老，而这个长老，这些的长老在各城的长老又有责任把正确的健康的教义交给他们，他们也要面对许多的困难，就像从第十节所看到的。 这是整个提多书第一章的整个的脉络，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件，在 这一封书信里面看到保罗他很强调他 要把教导，要把正确的教义传承下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第一节我们先来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节呢很有意思的是，第一节讲到保罗他是一个神的仆人，第一节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仆人呢是一个很文雅的 翻译的词汇，比较直白的翻译就是翻成奴隶了。所以保罗说他是上帝的奴隶，他怎么样子定义这个奴隶呢？他奴隶要做的事情很多啊。他在这个奴隶呢的身份，他强调的是顺服，就像刚刚仁芳哥 带我们唱的那首歌《信而顺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他所强调的这个奴隶的身份当中，我们来看，比如说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讲到说，劝仆人、劝奴隶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这是他对奴隶这个身份的定位，所以这样子是纯正的教导。所以他用他自己呢，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神的奴隶，然后后面呢，在教导的时候，他也教导在二章的九节，劝奴隶要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仆人、奴隶的身份抬出来，就强调他的顺服、他的卑微、他的谦卑。这个是在二章九节是一个 很正面的教导啦。那当然呢，也有负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后面讲说，不要给酒做奴隶。所以给酒 做奴隶的话，就是行为会放荡啦，可能会任性啦，头脑会不清楚啦，等等之类。所以他有 正反两面的，而这些我们都可以呼应到说 他所做纯正的教导是什么，甚至包括他介绍他自己的身份是上帝的奴隶。然后接下来他又用了一个相比奴隶之下非常地位非常高的身份，说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代表耶稣基督出来教导我们的，跟我们说话的。所以他同时把这两个身份呢 来告诉我们，他同时都有这样子的双重身份。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顺服天父上帝的典范，因着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赎。所以他把这两个身份呢用在他的身上，他既有那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权柄，然后又像一个奴隶一样的走遍各城各乡来服侍我们。所以他也按着这个身份呢写信给提多。而第一节呢 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一节呢重复了好几个字呢，介系词啊，希腊文叫做卡塔。这个介系词呢，我们在第一节看到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凭着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卡塔，就是借着、凭借着。还有呢，第三节呢讲到，到了日期，卡塔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还有第四节呢讲到，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卡塔借着或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其实总共有四个卡塔，还有一个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在第一节的后面，信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中间还有一个卡塔，就是他表明说要借着真理的知识呢，这个知识是要让人达到敬虔。所以这个第一节它很有意思的是，保罗的服事，他的身份是借着选民的这个信仰的生命，还有借着这个真理的知识，可以达到敬虔的真理知识，不是其他的虚晃的啦、虚空的啦、没有意义的知识，而是可以让我们达到敬虔的知识。借着这些，然后他又站在没有谎言的神他所应许的这个永生的基础上，然后又借着传扬的功夫把道显明了。所以这是保罗他说他所领受的托付，他之所以可以把神的道理告诉 我们，有这权柄，他是借着真理的知识达到近前。相较于呢，当时的格里特岛上面的其他的百姓，他们的近前呢，就掺杂了他们原本的信仰，还有犹太的背景，还有甚至可能有其他的异端的邪说。所以保罗要用这个真正可以达到近前的 真知识呢，来教导他们，并且吩咐提多他所案例的所设立的长老也要如此。所以呢，在他所案例的长老后面第九节就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里的坚守呢，可能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保守的用词啊，但其实它的原意是要抓住抓牢，要紧紧的抓住。而这抓住呢，抓牢呢，它并不是消极的，乃是带有主动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劝化，还有驳倒，都强调了这个，我要抓住这个，我要守住这个纯正的 道理，纯正的教义是有积极面的，不是我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然后我在那里生活，或者我把几本书写下来，然后代代相传，大家都这样子诵读，它是带着积极性的。正面的是把这个教训用来劝化人，改变人。另外一个是把那抵挡的人呢，用抵挡的人、争辩的人可以驳倒了。所以呢，保罗他要提多所案例的长老啊，他们所做的服事，他们的工作一点都不简单。在这些我们看到熟悉的这些长老的被选择的条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是比较让我们觉得像是道德性的啦。比如说第六节讲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儿女也是信主的。这里的儿女信主呢，这里的信主跟第一节所讲到的凭借着神选民的信心是同一个字。很可能呢，保罗他在当时所说的并不一定是儿女一定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所强调的是那个信仰的生命是顺服的，然后是符合他的父母亲的管束约束的。所以呢，后面才会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是没有人严厉的指控他们，所以呢，这样的人可以被设立为长老。第七节呢，讲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监督在这里呢是单数，相对于前面呢，各城设立的长老啊是复数，所以呢，也有的人认为说，这里的监督有可能是所有的长老当中的那一个头。当然呢，有可能是监督和长老这两个职称呢称呼可以互换使用。这边第七节讲到监督呢也是必须无可指责，没有人可以对他们所做的做严厉的控告。然后他们呢不任性啊，不暴躁啊，不饮酒滋事，相较于格里特人呢，他们是虚谎的，然后会说谎话，他们可能会醉酒。所以他们讲到说，这个监督呢不贪无义之财，也是相对于他们的处境，正如我们在第十一节所看到的。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讲到这些格里特人呢，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因为他们因贪不义之财。所以当然他选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就会相对的这个他们生活文化处境不好的情况，我当然不能选他们。所以这里第七节说，哦，这个监督要不贪无义之财。然后第八节讲到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这些都是从旧约里面就开始强调神的选民应该要有的特质。最后讲到 这些零零种种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不贪无义之财啊，然后乐意接待远人啊，这些种种的，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要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贪不义之财的人，我是一个贪酒会因酒滋事的人，我又怎么样可以谈得上我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健全的真实的道理呢？就是当然是不能的。所以这些呢，都是为了这最后最重要的任务，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才会讲说要坚守传扬他的道。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些长老呢，选择这些长老的条件。而下面呢，从第十节开始看到了这些长老，哦，他们不容易耶。他们前面呢讲到第八节，讲到说他们要乐意接待远人，但是呢后面呢讲到，比如说第十三节讲到这他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遇到说谎话的啦，教一些不符合圣经真理教义的道理啊，他要生气，他要板起面孔，他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何长老很和善啊，或看到何长老曾经对一个人生气，可能那都是真的，那都是应该的。就是同样需要有乐意接待远人这样子和善爱人的特质，也同样有在面对错误的教义扰乱教会秩序错误的人，要有严严责备他们的同特质，同样需要具备。所以第十三节后面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可以健全，可以纯全 无私。所以这是保罗要提多安利长老 所要做的事情，所要面对的，让这些长老可以跟提多在那里一起牧养教会，而让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那里的信徒的生命可以因此而改变。最后呢，我要讲一个我觉得我在读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一直很触动我的，就是在第十节。在第十节呢讲到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礼的更是这样。第十节讲到说有许多的人，表示说提多他所面对的挑战真的是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教会 是如此的。但是呢很触动我的就是后面讲到那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我们知道呢，这一群人的背景呢，他们之所以他们在教会当中，然后他们的祖先呢，可能是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曾经去过耶路撒冷，曾经在耶路撒冷当中领受了圣灵，他们是信主的，然后是相信神的，然后但是呢，他们虽然奉割礼，然后他们也信主，但是他们更 比起其他人更不服约束。这里呢，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呢，割礼呢本身就是一个约的记号，割礼本身就是一个对生命的约束。我约束了我的生命，然后我跟神立约，所以我要遵行这个神教导我的，只是我的一切律法，所以我行割礼。割礼本身是一种约束，是一个约的记号。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凭试着借着自己曾经行过的割礼，借着自己，哦，我有割礼耶，我有，你看我多么爱主啊，我多么敬虔啊，我多么委身啊，我有割礼耶，你有吗？这些人他们借着自己的割礼呢， 反而变成了更不符合约束的人。今天呢，我们是否呢？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没有人在行割礼了。但是我们是否也会凭借着其他代替割礼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敬虔？比如说我很遵守某一些规定啦，然后我每个主日都来啦，然后圣餐啦，我都有守圣餐啦，然后教会的每一个聚会啊，每个活动我都有参加啦，或者是你知道我很早起吗？我很早就起来祷告啦，然后我常常进食啊。我们会不会凭借着虽然不是割礼了，但我们凭借着其他的敬虔的样式，然后在别人面前反而我们变成了更不符约束的人。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像保罗所说，就是我们真的是神的奴仆，我们顺服他，我们跟随他，我们也按照他所说的吩咐来行。而我们所 按照他所 说的吩咐来行，不是增加我们的骄傲，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在别人面前说 我更任性，我更不服约束的人。而保罗在这里所下的评语啊，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在第十五节说，再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了，再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那些不服约束的人，在教会里面散播虚谎的话语的人，将不正确的教义教导别人，然后因着贪图不义之财，可能他还贪图名声啊或其他东西，败坏人的全家的这些人，他们就好像那污秽不信的人一样，即使他受了割礼，他有许多敬虔的样式。愿上帝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得到了真理的知识，而这真理的知识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敬虔，活出爱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你的道指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坚守主你指教我们的真理，能够讨主你的喜悦，又能够将你纯全的教训用来劝化人。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